嘿，暗迷们，
欢迎回到子午暗迷会，
我是海豚酱，
我是树懒。
大家好久不见。
对，好久不见。
我感觉我们上一次更新的时候也是说好久不见，对吧？
应该很多次都说了好久不见。
这个话题为什么总是似曾相识？我给大家就是保证我们三月一定会至少更两期的，好吗？
嗯，
今天我们在群里也说了一下，但是大家好像都不太相信我们了，说我们是年更博主。我们哪有啊，我们就是两个多月没有更嘛。括号心虚。好啦，那我们今年一定会给大家多多更新高质量的节目。
嗯，是的，我们会努力的。 OK， 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件，首先要说的是，今天这起案子呢是由我们子午的忠实听友骆驼提供的，感谢他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鼓掌。
嗯，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节目哈。
好的。
这起案件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格林县的叫做斯普林菲尔德的这么一个地方。2015年6月14日晚上，当地警方接到报警，报警人声称担心他们的朋友遇到危险。那他们的朋友呢，就是住在当地郊区的一对母女，妈妈叫做 D.D. Blanchard， 48岁，女儿叫做 Gypsy Rose Blanchard， 23岁。后文我们就分别叫他们做 D.D. 和 Gypsy。 那报警人为什么会觉得哎，这对母女有危险呢？因为当天早些时候，他们看到 D.D. 母女俩共同的这个 Facebook 账户上发布了一条很可怕的消息，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That bitch is dead。 那翻译过来就是说哎，那个贱人死了。
嗯，而且这句话后面呢还跟着一个感叹号，就是可见语气是很愤恨的那种感觉。
对，那弟弟母女的所有好友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呢都很吃惊，就纷纷在下面询问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是被黑号了还是怎么的。然后他们的两个好朋友分别叫做 Dave 和 Kim， 就赶紧打电话去弟弟家，那结果是没有人接电话。那这两人呢就想着确实有些日子没有他们母女的消息了，就瞬间变得更加担心了。那所以他俩就立马动身前往弟弟的家里。赶到之后，他们看到弟弟的车还停在车道上，那说明他们并没有自己开车出远门。接着两人就开始敲门呼喊敲窗户，但是屋内还是没有任何动静，一股不好的感觉顿时涌上了两人的心头，于是他们立刻就报了警。报完警之后， Dave 继续查看房屋周围，他发现厨房有扇窗户没有锁上，在征询到警方同意之后，他便从这扇窗户钻了进去，先行查看一下屋内的情况。进去之后他没找到人，也没发现屋内有什么打斗破损的痕迹，唯一可疑的是他发现女儿 Gypsy 的三辆轮椅以及他平时吃的药都留在了家里。那说到这儿就解释一句，这个 Gypsy 呢他是一个残疾人，下肢瘫痪无法行走，而且他还生着很多病，那每天都需要服用很多药物。
对，那按理说呢，这个 Gypsy 他不管去哪儿都是不可能离开轮椅和药物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很不容乐观哈，就感觉他们母女俩很有可能是遭遇什么不测了。
嗯，后来警方赶到之后便立刻在这个家里进行了搜查，最终他们找到了妈妈弟弟，只是这时候的他已经是一具冷冰冰的尸体了。他倒在自己卧室的床上，周围是一片干涸的血泊，他的背后有多处被利器砍杀的伤口，已经死了好几天。而 Gypsy 则是完全不见踪影，很快警方就开启了对 Gypsy 的寻找，电视媒体也对这件案子争相报道，大家都很担心 Gypsy 的安危。
嗯，因为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也是凶多吉少了。
嗯，那么弟弟和 Gypsy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哈。
嗯，
这个弟弟原名叫 Claudine， 1967年5月3日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查克贝，家中一共有6个孩子，弟弟是最小的那个。 上面还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弟弟这个名字是他自己要求别人这么叫的，所以呢，周围的亲朋好友都这么叫他。从小弟弟就很受宠，尤其是妈妈对他尤为宠溺。那宠到什么份儿上呢？比如说几个哥哥姐姐都没给买车，那父母就只给弟弟买了车。哥哥姐姐都没能去上大学，只有弟弟去读了大学。还有弟弟小时候想要参加当地的选美舞会，妈妈就立马帮他挑选和购买衣服等等。那这些都是其他孩子得不到的待遇，总之弟弟可以说是要什么给什么的小公主。
哦，确实，就只给他买车让他上大学，这种确实是偏心偏到太平洋去了哈。
长大后的弟弟选择了护理专业，之后进入一家医院工作。总体来说他的前半生呢也算是顺风顺水。接着在1990年，他23岁这一年，他在一家保龄球馆遇见了未来的丈夫 Roy Blanchard。 不久之后弟弟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两人呢就在这一年的12月结了婚。第二年1991年7月27日，他们生下了一个孩子，取名为 Gypsy Rose。 可不幸的是，夫妻俩在女儿出生前不久就分开了，因为 Roy 对这桩婚姻感到非常后悔。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自己太年轻，觉得自己没想好是否要和这个人共度一生。那总之呢，他是不想再和弟弟在一起了。两人分开之后，完全就是由弟弟来抚养这个 Gypsy。
感觉这个男的还是挺不负责任的哈。
不过好在呢，他也不是完全不管这个女儿。他平时给抚养费啊，和 Gypsy 保持联系啊，给到什么关爱之类的，他还是会做的。但是更为不幸的是呢，这个 Gypsy 从小就是体弱多病，他从小就患有睡眠呼吸障碍、癫痫、听力视力问题、下肢肌肉萎缩、白血病、哮喘等等。他从7岁左右开始就无法自行走路，每天都得坐轮椅。另外他还无法正常进食，吃饭需要插胃管，从胃管喂入食物。而且他的智力发育也受到了影响，智力低于正常同龄人。
就是说完全没有办法正常生活，没有办法自理。
好在有弟弟这个妈妈陪在他的身边，无微不至的照顾他。弟弟在生下女儿之后不久便不得不辞职，因为 Gypsy 这个情况确实太严重了，需要人全天候的照顾。那和丈夫分开之后的弟弟一开始是住在父母家中，后来又带着 Gypsy 搬到了另一个城市，新奥尔良郊区的斯莱德尔。从此便一直都是母女二人住在一起，相依为命。 Gypsy 几乎没有上过学，一直都是弟弟在家教育他。不过Gypsy 虽然重病缠身，却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每天都窝在床上病殃殃的那种哈。他会在弟弟的帮助下出门和周围的人社交，也会和正常人一样娱乐，去参加线下娱乐活动之类的。他本人非常的坚强，总是表现得很乐观积极，总是开心的笑着。周围的人也觉得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他这个坐着轮椅插着管子的样子，光是看他乐观开朗的这种状态呢，还真是完全无法相信他是如此重病的一个孩子。弟弟和 Gypsy 还建立了一个共同的 Facebook 账户。平时呢他们会在上面分享一些 Gypsy 的日常。那这个账户就是我们最开头提到的那个被发了那个贱人死了这条消息的那个。另外他们还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比如说他们经常参加特奥会就是那个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活动。这个是全球最大的专门为智力障碍的儿童和成年人举办的体育活动。还有 Gypsy 曾经在2001年当选过名誉女王，以这个身份呢去参加新奥尔良地区的这个狂欢节期间面向儿童的一些活动。她还曾当选过一个支持儿童喂养障碍研究的基金会的年度儿童人选。
对，所以说他们其实还算是小有名气对吧。因为大家觉得一个妈妈带着重病的女儿很不容易嘛，又把她照顾得很好，然后 Gypsy 本人呢也很阳光，心态非常好， 然后母女二人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密，互相都是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无法分割。
嗯，所以说大家对他们母女的这个事迹呢都感到很感动。
是的。
可是有一个问题哈，既然弟弟不上班了，那他的资金来源是什么呢？他不仅要支付他们日常的生活费用，还有 Gypsy 的医药费。
嗯，
其实他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有两个，一个呢是前夫给的抚养费，再一个就是因为 Gypsy 的病情，他们得到了一些社会福利的支持。
没错。
随后到了2005年，一场天灾打断了他们还算安稳的生活，这个就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造成损失最大的飓风之一，卡特里娜飓风。这场飓风尤其对新奥尔良及周边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新奥尔良的 80% 以上的地区都被飓风造成的洪水所淹没，大部分的公共设施都被摧毁，居民们也都被疏散了。而弟弟和 Gypsy 的住所恰巧就在这一范围内，他们的家在飓风中被摧残殆尽，灾难过后他们被政府安排到避难所居住。再之后呢，就有一个慈善组织叫人人家园的向他们伸出了援手。这个组织呢，就是专门为一些弱势家庭建造经济适用房或者改造房屋的。后来他们在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建造了一个温馨舒适的小屋，2008年的时候小屋建成，弟弟母女搬了进来。
这个就是一开始的案发的那个小屋了。
对，他们也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因为本来他们自身的这个经历呢就比较悲惨和励志，之前呢也有参加一些活动，再加上现在又是天灾的受害者，所以就引来了更多的关注。他们之后也接受了更多来自各方面的支持，比如说来自各方的捐款，去医院治疗的机会，免费去迪士尼乐园游玩的门票，去歌手演唱会的门票等等。
嗯，感觉他们接受的资助还是蛮多的哈。
嗯，毕竟他们受到的关注已经越来越大了嘛。
嗯，
那这样的生活持续了10年，直到2015年惨剧发生的那一天，一切戛然而止。
是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到2015年的时间线，随后的进展怎么样呢？
嗯，其实呢，这个案子破得非常快，抓捕过程也并不惊心动魄，凶手在尸体发现的第二天就落网了。但是这个凶手却非常出乎大家的意料，这也是整个案子让人感到最反转的地方。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一开始啊，众人都猜测这有可能只是一件随机的杀人事件，因为弟弟母女俩平时待人和善，跟邻里处得都非常好，大家都很喜欢他俩，所以人们想不出有谁会去故意伤害他们。不过很快警方就将目光锁定在那个 Facebook 账户发的消息上，根据当时账户的 IP 地址，警方追踪到了一个地点，位于威斯康星州沃克夏县大湾村的一户姓 Gold John 的人家。既然定位追踪到这儿，当然这家人的嫌疑就很大了。
对，
于是在第二天6月15日，当地警方就出警去实施抓捕，在那里他们当真找到了 Gypsy。 但可能和大家想象的状态不太一样哈。起先大家认为 Gypsy 离了轮椅，药物肯定没法支撑太久，更别说还被坏人给绑架了，对吧？最坏的情况是说不定已经遭遇不测了。
嗯，
但是当警方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和这家人的26岁的儿子 Nick 在一个房间里，并且人也好好的，看他和 Nick 的样子呢，也不像是他受到了对方的威胁的样子，他俩反倒感觉像是一对情侣。
哎，这就挺奇怪的。
嗯，后来警方就把这家人和 Gypsy 都带回警局，把他们分开进行了问话。这个 Nick 是供认不讳，承认自己动手杀了弟弟，他和 Gypsy 是情侣关系，杀了弟弟之后他就带着 Gypsy 逃回了自己家。不过他接下来的回答才是最让人震惊不已的。警方问 Nick 说，那 Gypsy 知道你杀了他妈妈吗？ Nick 回答说，知道，实际上就是他叫我这么干的。而在另一个房间，警方询问 Gypsy， 你知道那天晚上你妈妈发生了什么吗？ Gypsy 哭着说，我不知道， 警方告诉他，你的妈妈去世了。那 Gypsy 一脸的不可置信和悲伤，一边摇头否认，一边止不住的哭泣。
我当时看到警方审讯视频的时候，觉得他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有迷惑性，因为他确实看起来很无辜，而且可能因为他自己的身体状况吧，就是也会不自觉的让人把他摆在一个很弱势的位置。
就很难想象他会是什么加害者，对吧？
对。
然而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很快警方就搞清了真相， Nick 说的确实是真的，这场谋杀就是 Gypsy 策划的。
是的。
说到这儿的话，可能大家最疑惑的都不是说他们是怎么实施的谋杀，最好奇的可能是 Gypsy 到底为什么要杀他的妈妈呢，对吧？
对，
这是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毕竟弟弟是他最亲近最信赖的亲人。
是的。
要究其原因的话，就会牵扯出背后的惊天秘密了，那就是 Gypsy 根本就没有病。没错，这么多年来 Gypsy 压根没有任何疾病，而造成他重病假象的始作俑者就是他妈妈弟弟。从 Gypsy 3个月大的时候起，弟弟就开始谎称说女儿有病。最开始说 Gypsy 有睡眠呼吸障碍，后来到了 Gypsy 4、5岁的时候，开始说他有癫痫等神经方面的疾病。7、8岁的时候就让 Gypsy 坐轮椅，说他患有肌肉萎缩，还有其他的各种疾病，白血病、哮喘、眼病、听力问题、智力低下等等。
那现在可能就会有人问了，既然 Gypsy 他是完全正常的，那做检查的话肯定会发现弟弟在撒谎呀。
一般想来的话，这肯定是很快就会露馅儿的。
对啊，
确实弟弟所说的这些所有症状在检查的时候肯定都不会查出来，毕竟生理体征是不会欺骗人的。比如去医院监测睡眠，就没有发现 Gypsy 的睡眠有问题，检查他的肌肉也会发现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面对弟弟如此坚决的描述，加上最开始 Gypsy 年龄小，后面长大了又说他智力不足，自然很多问题是依靠弟弟这个监护人来说的，所以现实情况是大部分的人都相信了他。
但是难道所有的医生都没有看出来问题吗？
其实并不是所有医生都相信他，但是每当遇到医生质疑他的时候，他就会迅速转战下一个，直到遇到一个不那么细心肯相信他给 Gypsy 开药做手术的医生为止。所以 Gypsy 从小到大被带去看过上百个医生，我想这也是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医生去揭发他的这么一个重要原因。毕竟一开始不信他的他立马就跑了，那一般的医生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深究。
确实。
不仅如此，为了让医生相信他的谎言，他有时候还会想方设法的让 Gypsy 看起来像病了。比如据 Gypsy 说，弟弟曾经给他的牙龈注射过局部麻醉药，诱发他流口水，让医生去相信，他的唾液腺确实出了问题。
就是说他为了让人相信自己女儿有病，反而是不惜损害女儿的身体啊。
对。
那他身边的亲人，就比如说弟弟他自己的家里人，还有 Gypsy 的爸爸，他们都没有人发现任何的不对劲吗？
没有。前面我们说到弟弟后来带着 Gypsy 独自搬去新奥尔良居住了，很可能也是为了不让身边亲近的人发现真相。后来 Gypsy 的爸爸 Rod 接受采访说，弟弟带着女儿越搬越远，使得他要见女儿一面变得很困难，而且后来弟弟还限制他和女儿接触。弟弟的姐姐接受采访时也说，他当时在家也只是让爸妈，也就是 Gypsy 的外公外婆帮忙带孩子，他们这些舅舅姨妈都不让带。总之弟弟的这些伎俩成功骗到了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 Gypsy 每天都需要服很多药来控制所谓的病情。另外 Gypsy 还做了很多手术，比如他因为止不住流口水而被摘除了唾液腺，因为无法经口正常进食而被从腹部植入胃管，因为视力听力问题眼睛和耳朵做过多次手术，因为服药牙齿几乎腐烂，所以只能拔掉安装假牙等等。你想想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身体，反而是被这些药和手术折磨得千疮百孔了。
对呀、啊，那么听到这儿的话，我又要替大家问了，难道 Gypsy 他自己没有发现自己是没有任何病的吗？
那其实 Gypsy 是知道一部分的，就是他知道自己能走路，能正常进食，毕竟这两件事儿吧，确实不太好瞒过本人，因为自己能走路和吃东西还是比较好察觉的嘛。
嗯，
但是其他的病呢，他就不知道真相了。据说他真的以为自己患有白血病之类的，他被妈妈骗了，而且他从小就被妈妈洗脑，就是让他不准和医生及周围的人透露自己能吃饭和走路的事情。
就是被他妈妈 PUA 了是吗？
嗯，于是就这样Gypsy 就成了一个体弱多病的可怜孩子，那弟弟呢，自然成了一个爱护孩子的英雄母亲。他们获得了大众的关注和同情，获得了社会的支持。弟弟也利用 Gypsy 骗取了高额的善款。被欺骗的对象也包括 Gypsy 的爸爸 Road。在 Gypsy 成年之后，他也一直支付着赡养费和各种医疗费。直到东窗事发 ,Gypsy 被捕，这一切秘密才曝光在大众面前。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里面最恶心的就是他们骗取社会大众的同情和善款了。
嗯，那么另外这里就引出来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第二个点，那弟弟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的孩子呢？简直就是为了获利不惜拿孩子的生命健康来做赌注啊。
对啊，
其实关于这个，精神病学家提出了一种说法，说弟弟应该是患有一种精神疾病，叫做孟乔森综合症，也叫阳病症，就是佯装的佯。它是一种通过描述和幻想疾病症状，假装有病，乃至主动伤残自己或他人以取得同情的心理疾病。如果伤害对象是自己的话，可以叫做佯病症，那对象是他人的话，就叫做代理性佯病症。那么针对滴滴的情况呢，它是属于代理性佯病症。
嗯，
大家都知道很多心理疾病呢都和过往经历有关系哈。案发之后，弟弟的家里人就发现他对 Gypsy 做的这些很像他的妈妈对他做的。原来弟弟小的时候，他的妈妈也这样对所有人都说弟弟身体不好，心脏有问题之类的，不让他随意出门玩耍，限制他的活动，就是生怕他出一点问题。而且我们前面有提到，弟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一直被捧在手心里长大，所以推测可能就是这样的经历让他习惯了受瞩目，习惯了众星捧月，所以他后面才会利用女儿来让自己持续获得关注。而他的妈妈对待他的方式呢，也被他给学了去。当然在这个手段方面，他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他妈妈做的过分无数倍。另外家里人也指出，弟弟过去就有过不当行为和犯罪记录比如说偷东西、开空头支票。不仅如此，他们还怀疑弟弟和他妈妈的死有关。弟弟的妈妈在1999年去世，家里人就怀疑当时弟弟是故意让妈妈挨饿导致他去世的。后来父亲再婚，而在弟弟刚离婚和家里人住的那段时间呢，继母患上了慢性病。据说后来弟弟搬走之后，继母的病就渐渐好了，家里人都怀疑是弟弟偷偷的在他的饭里面加了农药，想要毒害他。
不过后面这些也都是猜测，是没有得到证实的。
嗯，也有可能是这个东窗事发之后，大家都给这些事情添油加醋吧。
对，也有这个可能。
那么说完弟弟之后，再来看看 Gypsy 这边。Gypsy 是怎么开始想要反抗的呢？其实他想要反抗是再正常不过了，对吧？
是，
那弟弟让 Gypsy 在所有人面前装病，掌控着他的一切，他没有任何隐私可言，就完全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说自己向妈妈表达过想要走路、想要正常吃饭的意愿，但是妈妈始终不允许，而且为了控制他，私下里还会打骂他。而后来有一次，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妈妈一直在年龄的问题上欺骗他。妈妈一直告诉他他是1995年出生的，可是他发现自己的医保卡上的生日是1991年。原来啊，弟弟更改过 Gypsy 的出生年份，把出生证明证件上的年份都改了。 那这个举动呢，很可能就是为了让 Gypsy 和其他人认为他年龄小，好把他一直拴在身边。但医保卡上的呢，却没有修改。在发现这个之后， Gypsy 心中一直以来的不满和不安都更加深了。
嗯，
这个时候的 Gypsy 不仅想逃跑，同时对于爱情也十分的渴望，因为他被妈妈管束了20年，他做任何事儿都需要妈妈的审批，就连交个普通的朋友都不自由，更别说是谈对象了。而不管怎样呢，他也有正常人的需求，对于爱情的渴望呢也是很自然的。之后在2011年， Gypsy 就曾尝试过跟一个男人逃跑，对方是他在科幻大会上认识并且后来一直在线上聊天的这么一个男人。但是后来这件事儿被男人的朋友给知道了，而恰巧呢这些朋友就认识 Gypsy 和 Didi， 他们就想着说Gypsy 才15、16岁，当然实际年龄其实是20岁哈，
嗯，
而这个男人呢已经30多岁了，而且考虑到 Gypsy 的身体情况，他们认为需要联系 Didi 才对。于是第一次逃跑就这样宣告失败。 Gypsy 说当时 Didi 把他接回家，把他软禁在卧室里，把窗户都糊起来让外面看不到里面的情况，还砸烂了他的电脑和手机，以切断他和外界的一切联系，甚至还用链条把他给锁在了床上，还不让他吃饱饭，就这样虐待了他2个星期以后才罢休。
这样听起来确实很可怜，但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这里他的那些朋友其实做的还是很对的，毕竟在他们看来 Gypsy 还是只有15岁的小女孩嘛，跟着一个比她大20岁的中年男性逃跑或者说是私奔，那这肯定还是要联系家长的。
嗯，这么说确实是有道理的。但是之后呢， Gypsy 其实并没有轻易就范，他趁着弟弟不在家或者晚上睡觉的时间，就偷偷的用弟弟的电脑和手机上网。2012年10月左右，他在一个基督徒约会网站上看到了一名男子的资料，便主动给对方发了信息，对方也回复了。而这个男子就是后来杀了弟弟的 Nick， 他的原名叫 Nicholas。 两人一来二去就这样谈起了网恋。 Gypsy 告诉了对方自己生病的事，包括自己不能走路的事。 Nick 也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他有精神疾病，多重人格障碍，还提起自己其中的一个暴力倾向的人格叫做 Victor 等等。而且这 Nick 还患有阿斯伯格症，那这个病呢是属于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一种，具有与自闭症同样的社交障碍、局限的兴趣和重复刻板的活动方式。但是和自闭症不同的是，阿斯伯格症没有明显的语言智力障碍。那 Nick 虽然已经26岁了，但他的医生曾诊断他的大脑可能处于15、16岁的水平。另外 Nick 曾经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在麦当劳看色情影片自慰而被逮捕过。
就这两人都是有一些问题的。
反正他们是互相接纳了对方，关系突飞猛进。终于在2015年3月，他们商量着要线下见面，可 Gypsy 要出门的话，弟弟肯定是会陪同，所以 Gypsy 出了一个主意，他向妈妈提议说去电影院看电影。那在电影院里， Gypsy 和 Nick 装作是第一次见面，装作两人是在电影院偶遇的，然后妈妈也可以顺便认识 Nick。 Gypsy 认为也许妈妈认识 Nick 之后就会觉得这个小伙子还不错，会认同他俩的关系。在3月12号这一天，他们实施了这个计划，但妈妈却看不上 Nick。 想来也是，他肯定是不会希望 Gypsy 谈恋爱结婚生子的，因为这样的话他就不能把 Gypsy 给控制在身边了。
没错，
可叛逆期迟来的 Gypsy 呢，现在已经完全顾不上妈妈的话了，他独自溜去了残障人士卫生间，在那儿和 Nick 发生了关系。发生关系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是他俩在见面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不放心的 Didi 跟着找来卫生间，撞见了两人正在做的事儿，气急败坏的他当场就打了 Gypsy 一耳光。自然他是绝对不会允许 Gypsy 和 Nick 交往的。这件事儿之后， Didi 当然是更加强了对 Gypsy 的管束，但是呢这些管束呢都不管用。 Gypsy 依然想办法去偷来了 Didi 的一个手机，偷偷的与 Nick 联系， 而这时他开始产生了要解决掉妈妈的想法。他对 Nick 说，只有那样他才能摆脱妈妈，得到自由，他俩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于是两人就开始在网上查询杀人的方法，比如说用毒啊、放火啊，各种方法。可最后查询一圈下来， Gypsy 说他意识到自己是没有办法对妈妈痛下杀手，所以呢，他就请求 Nick 来帮他做这个事儿。而 Nick 这边呢，因为他确实是很喜欢 Gypsy， 便答应了下来。两人最终计划，等到晚上弟弟睡觉的时候， Gypsy 准备好手套放在门口，等 Nick 进门之后， Gypsy 再把刀和防水胶带交给他，然后 Gypsy 去卫生间躲好，由 Nick 潜入弟弟的卧室，用刀来结束他的生命。
其实听了他们的这些计划之后，我能感觉到很明显 Gypsy 和 Nick 这两个人想法和行事都比较的简单。比如说 Gypsy 他跟第一次见面的网恋对象就发生关系，那这种举动在我们看来还是很草率很不理智的哈。还有他们策划杀人也是，这个 Nick 他可能是因为说患有一些精神疾病的原因，而 Gypsy 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长期被妈妈圈养在家里面，没有跟社会接触过。
但这些举动也足以见得他对妈妈的反抗和不满已经到了压抑不住的地步了。
确实，想想他的这种遭遇，我觉得是个人应该都忍受不了吧。
随后到了6月10日，这是他俩决定动手的日子。这天凌晨1点15分， Nick 坐车赶到了 Gypsy 家里。在路上他们还讨论了一些细节，比如弟弟睡眠深不深等等。 Nick 还跟 Gypsy 说这事儿会交给暴力人格来做，他一定不会搞砸，因为他喜欢杀人。随后他们按照计划好的那样，由 Nick 动手杀了弟弟。后来 Gypsy 接受采访时说，他当时躲在卫生间里听到了妈妈发出的尖叫声，他其实有些后悔了，但是因为太过恐惧而动弹不得。过了几分钟之后，外面安静了下来， Nick 来到卫生间找他，然后接下来的一件事两个人的说法呢有些出入。据 Nick 所说，杀完人之后，他和 Gypsy 在房间里双方自愿地发生了关系，而 Gypsy 却说这次他不是自愿的，是因为 Nick 想要强奸弟弟的尸体，而 Gypsy 不愿意，才不得不同意和 Nick 发生关系。
但这里也不太确定两个人的说辞是谁真谁假了呀。
没错。
不过他们俩人的这个说辞不一致，反正是会让我觉得他们俩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分歧的。
对，既然是有这么一个分歧，那么我们也可以借这个话题引出之后我们会讨论到的另外一种可能性，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说的哈。那回到案件里，之后两个人清扫了血迹，并且拿走了弟弟卧室里的钱包，里面总共几千块钱，是存起来的 Road 给的抚养费。然后两人就逃往了 Nick 在当地订好的旅馆，在这里两人还拍了视频，视频中的两人表现得十分兴奋开心，像是为了自由在庆祝。接着第二天两人就去邮局把犯案工具和偷来的钱邮寄到了 Nick 家里，再坐车逃去了 Nick 家。后来 Gypsy 在他和妈妈共同的 Facebook 账户上发了那条 That bitch is dead 的消息，他说这是因为他不希望妈妈的尸体就那样躺在那儿，所以他得做点什么让人可以发现尸体。他后来还说当时的他是真的以为可以两人就成功逃离不会被抓。
这里也能看得出来他们确实想得非常的简单，都没有怎么考虑后果。从他作案后还专门发消息引人去调查，还有两个人也完全没有考虑逃得更远，就只是待在利克家里面。就从这些都能够看得出来，
就非常的天真，非常的心思简单。
是的。
那好，案件经过就是这样。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么一个疑惑哈，就是为什么 Gypsy 不向亲朋好友求助呢？其实这一点也不难想通，肯定是因为弟弟从中作梗。比如说 Gypsy 的爸爸 Road 弟弟就一直给 Gypsy 洗脑说爸爸不要你了，他不爱你，不养你。弟弟还跟朋友说 Road 是个瘾君子，暴力狂什么的。那这些话就让 Gypsy 不信任爸爸了。那除了亲人， Gypsy 身边还有什么好朋友吗？其实是有的，比如说他的邻居 Ali。 这个 Ali 比 Gypsy 年纪大一点，是同辈的朋友。据 Ali 说，2014年的时候， Gypsy 用一个私密的 Facebook 账户私下和他取得联系，当然之前他们也是朋友，但 Gypsy 的这一举动把他俩的这个距离又拉近了许多，从之前的朋友变成了密友。 Gypsy 对 Ali 说，他建这个私密账户是因为妈妈对他过度保护，他需要一个朋友来聊天和宣泄感情。从此两人就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Gypsy 还告诉了 Ali 关于 Nick 的事儿。那既然关系如此亲密了，为什么 Gypsy 都没有向 Ali 求助呢？其实这也是因为弟弟，他挑拨两人的关系，跟 Gypsy 洗脑说 Ali 不是真正的朋友，跟他玩没有好处。
所以弟弟他就是想方设法的去孤立 Gypsy， 就看见他跟谁稍微距离近一点，他就会想方设法的去挑拨他们的关系。所以才导致后来 Gypsy 谁都没有办法相信，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爱情，寄托在 Nick 身上。
对，这个弟弟他这么做其实也是为了让 Gypsy 觉得这个世界上他可以依赖的就只有母亲而已。
没错。
那最后再来说说 Gypsy 和 Nick 两人最终的这个审理结果。考虑到 Gypsy 长期受到弟弟虐待这一特殊情况，检察官就向 Gypsy 提出了认罪协议，这是一种对被告的让步，让他们认罪或者提出无罪辩护，而不是直接判刑。那这意味着被告可以对其中的某些指控认罪，而换取其他的指控驳回，或者说被告对指控认罪以换取更宽松的判决。最终 Gypsy 承认了二级谋杀罪名，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而 Nick 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后来服刑的 Gypsy 表示，在监狱中比跟妈妈在一起更自由，因为他被允许像正常女性一样生活。另外他后来其实并没有和 Nick 在一起，他说自己更成熟了之后逐渐能分清爱和迷恋，他也明白了自己其实并不爱 Nick。 2022年6月27日 Gypsy 和写信认识的一名男子结婚。2023年12月28日在服刑8年之后， Gypsy 获得假释出狱。
也就是2个多月前的事情，刚刚出狱。
对。那案件到这里呢其实就讲述完了，但是这儿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早在2007年的时候，其实曾经有那么一个机会，也许是可以戳穿弟弟的。当时弟弟又带 Gypsy 去看了一个小儿神经科的医生，这个医生对 Gypsy 的肌肉做了检查，他发现完全是正常的。随后医生又让 Gypsy 去做了脑部和脊柱部位的核磁共振等检查，发现都是正常。于是医生认为 Gypsy 不应该不能走路啊，可弟弟对此反应激烈，他拿不出病历证据，因为他说所有的病历都在之前的飓风中被毁了，但他还是强硬地表示女儿就是有问题，最后气愤地走了，说再也不会来找他看病。但是这医生呢越想越不对劲儿啊，随后他就开始怀疑弟弟患有孟乔森综合症。他当时本来考虑过向这个儿童保护中心去举报弟弟，但是思前想后他还是没有举报，就这样弟弟再次逃脱了。
其实如果怀疑他的人都能够坚定的去举报的话，说不定最后也不会发展到杀人的地步。
确实是他的行为太脱离大众的认知了，没有人会想到他会这么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女儿，所以说可能这也是大家都没有去举报的原因吧。
那么案件结束之后，我特别想讨论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我在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Gypsy 他对 Nick 其实是利用居多，也就是说他想通过 Nick 的手来帮自己摆脱弟弟， 也许他从一开始就并不是真的喜欢 Nick， 而你看到最后反倒是 Nick 为了他搭上了一辈子。
嗯，我前面不是提到说这两人当时对于自己在这个案发现场发生这个性关系的事情有分歧吗？那我们来推测一下，肯定是两个人有一个人说谎，对吧？
嗯，
那如果是 Gypsy 说谎呢，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想跟 Nick 发生关系，是因为这个 Nick 想监尸，所以他才选择和 Nick 发生关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很可能就是想给大众留下一个好印象，在妈妈的尸体面前他居然做这么一件事儿，并不是他自愿的，而是被 Nick 所逼的，对吧？
嗯，就是会给人一种感觉他和 Nick 是有点划清界限的。
嗯，
就会让人觉得好像他有很多事情也可能是被 Nick 逼
迫
的。
对
对。
那反过来，如果是 Nick 在撒谎的话，那也就是我们说的他真的是在逼迫 Gypsy，
那他就真的是丧心病狂呗。
嗯，所以说你说的这种可能性的话，也就是说 Gypsy 他其实是在利用 Nick。 有资料就说Gypsy 有些时候其实也会像他的妈妈一样有一些反社会行为。其实他从小被妈妈虐待，在那样不正常的环境中长大，心里出现一些问题，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当时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除了他自己大概也没有人会知道了。
是的。那在这个案件里面，我觉得最可怜的反而是那些被欺骗感情和金钱的亲朋好友，哎，他们都非常难过的。
嗯，是的。比如他们身边的那些好朋友和邻居，他们平时对弟弟啊 Gypsy 都那么好，遇到事情为他们担心啊，结果呢很难想象认识那么多年感觉那么熟悉的人，到头来他所有的一切好像都是假象。
对，
最后还是一个那么惨烈的结局。他们可能被欺骗的都不知道自己那么多年相信了个什么。
就是呀，我记得我看采访里面和 Gypsy 很要好的那个，就是和 Gypsy 私下联系的那个 Ali， 他还说Gypsy 在服刑期间还有和他联系过，然后 Gypsy 就跟他道歉，跟他描述他现在的生活，说他在监狱里面学着怎么去弄头发呀、化妆啊，还有交朋友等等。 Ali 就说他感觉这就像听去上大学的朋友在跟他诉说第一次尝试的各种新鲜事物一样，可能这对于 Gypsy 个人而言还算是一个好结局吧。
嗯，那 Ali 这么说让我觉得他人真的非常好，就即使被欺骗了，朋友谋划杀了人，他最后还能将心比心地说这可能对他是个好结局，他人真的非常好了。
没错。
那说到他们的家里人呢，其实这个弟弟的家里人对他的感情其实是很矛盾的。根据查到的资料说，他们最后连弟弟的葬礼费用都没有付，他父亲和继母还把他的骨灰倒进马桶里冲了。
确实看他们家人对弟弟的描述，他们对他是颇有不满的，也觉得弟弟这个人是有很多问题。
嗯，而且他们对 Gypsy 的感情也是，就是在采访中 Gypsy 的舅舅也就是弟弟的哥哥说，不管怎么样 Gypsy 还是不应该杀掉弟弟，反正最后他们都认为 Gypsy 是罪有应得。
嗯，感觉他们对弟弟和 Gypsy 好像都没有什么感情哎。虽然按理来说他们才是最亲的亲人。
嗯，两个人的经历其实都有一些悲惨的成分，特别是 Gypsy， 就是外人看来应该也会觉得他确实是太惨了，但是他的舅舅也是认为他确实是罪有应得，好像完全没有考虑到他之前所受的遭遇。当然我不是说他受到这些遭遇就应该杀人哈，但是听他们的语气好像他们也并不是特别在乎他之前有多么悲惨。
嗯，
那本期案件说到这儿就快结束了。其实这个案子呢也是有一定的知名度，而且由于案件内容本身让人意想不到，有很大的反转，所以也被改编成了许多影视作品，也有一些相关的纪录片。
是的， 纪录片比如有吉普赛的复仇，死了的妈妈才是好妈妈等等，还有改编的影视作品比如逃跑、恶行等等。那具体的我们也会在公众号罗列出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请给我们点赞、评论和收藏哦。
没错，想要收听更多的真实案件，别忘了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就感觉他们母女俩，母女，母女。